好，大家平安。这一章是很丰富，整个旧约是丰富到有时候我们越读越有味道，可那个味道是因为越读越不懂，怎么看都不懂，怎么看都不知道到底他为什么记载的那么仔细。圣经很有限嘛，就是应该是说圣经他不能够所有东西都记，因为他不想这一本书变成是一套百科全书，那以后我们看圣经就蛮累了哈，要翻查第一册、第二册、第三册哈，到底是哪一册？它浓缩成为一本，那变成里面所写的东西一定是最重要的，一定是神很刻意让觉得不可以不让我们知道的，他就写下来了，他就感动摩西，感动不同的作者写下来。所以每一个东西它都有很特别的意义，包括它安排的次序，包括它整个的整理。那这一章呢，它来到第27章，从25章开始，神告诉我们启示摩西要做约柜，是不是？开始整个会幕的启示，从约柜开始，约柜接下来是陈设桌，接下来是金灯台，这是第25章。出埃及记第26章，他就讲到整个会幕里面圣所跟祭圣所，它的围板，它的盖，对不对？那个木全部造板，全部这些，它是圣所跟祭圣所。那今天呢，就讲到外院。讲到外院那个铜祭坛，整个安排是什么意义呢？整个安排25、26，神说是我与你们立约，是我弃下生命的粮，所以有陈设饼，是我弃下圣灵，所以你们可以点灯，可以有金灯台，是我弃下教会，是神做的，全部都不是我们做的。我们是在神走向我们的那个过程里面领受恩典。那信仰到底是一回什么事情呢？是恩典嘛？那是白白嘛？是神做的嘛？如果都是神做的，那我要做什么？坐着就好了，我什么都不用做。哎，这是一种讲法哦，因为全部都是恩典嘛，都是神做嘛。事实上是真的如此吗？神已经不断做他所做的，神不断弃下约，不断弃下启示，不断把恩典能力给我们，把救赎给我们，那我该做什么？对不对？对我们来讲，如果你是学生，你该做什么？哦，你知道我该做的就是抄笔记，因为抄完就有安全感了，我的责任就完成了。哦，我做学生就抄笔记。哎，真的是这样吗？不是哦，做学生抄不抄笔记，抄了跟忘记了，比那个没有抄可是记得哪一个比较重要呢？
记得
比较重要。读经比较重要，背经比较重要，还是我读多少就用出来多少比较重要呢？
读多少用多少。
对，你读100节，我读1节，可是我活出那一节，你从反面活出那100节，那个活出1节的还好像比较宝贵哦，因为他有把那个东西放进去，真真正正的放进去，真真正正的点起来。所以出埃及记25、26，他仿佛是神走向人，告诉我们说，我已经为你们预备这些这些这些，我为你们预备约柜，我为你们预备陈设饼，我为你们预备金灯台，这个我都做了。现在呢，神说轮到你们来做，来开始进到整个会幕。第一个是不是就是外院？对我们来讲，我们通常都不羡慕进到外院的，是不是？我们都很羡慕说，主啊，我去到祭圣所，我是你挚爱的那一个，我也是挚爱你的那一个，所以啊，去到祭圣所，这是我们常常有的很美好的那个想法。 对不对？很美好的意愿，我与神亲近，神与我亲近，我爱他，我爱、他爱我，你容我容，跟神就很好，在那边很陶醉。神说，哎，孩子，你连外院都还没到、你连外院你都没有到，你就跟我说去到祭圣所，重来，你没有经过教会的大门口，你怎么会进到这个父堂啊？你说哦，在父堂晨祷真好。神说去坐电梯，不要说来到父堂，先去坐电梯，先从外面外院进来。这就是整个蛮有趣的。前面是神已经做好的祭圣所、圣所，都是神预备好给我们要去的。可是神说，轮到我们做的时候，我们是要先经过外院。外院里面最显眼的是什么东西？铜祭坛，它是放在外面最明显的一个地方。铜祭坛，今天我给他的题目是，我也改了好几次，那终于是走向神住的祭坛，神同住的一个祭坛。我必须先走过这个祭坛的，我不先走过这个铜祭坛是没办法去到圣所，更不要说祭圣所。所以是走向神住的祭坛。那这个祭坛呢，这一段落里面分成三个段、这一章分成三个段落。第一个是最明显的一个段落，铜祭坛与公义相遇，与神的公义相遇，这是第一个部分，1-9、1-8节。我们走向神的时候，第一个遇到是铜祭坛。同是预表审判，每一个人你跟我都一样，无可避免的。我们一去到面，我想靠近神的时候，我会遇到他的圣洁；我一想靠近神的时候，我会遇到他的公义。到底我这个罪人能够跟圣洁的神靠近吗？我可以过去却不被击杀吗？如果在旧约，不可能哦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现在呢，很容易哦，我很容易就可以靠近神哦，因为神的恩典啊。可是当我这样做的时候，我真的是能够跟那个圣洁相连吗？没有走过外面铜祭坛的部分，我虽然靠着恩典可以靠近，可是我跟那个圣洁是隔离的，我是隔开的。神只是暂时不处理我的罪的问题，对啊。所以原来我一定要去走向这一个，当我要靠近神的祭圣所，我必须走向铜祭坛，与神的公义相遇。我与神的公义相遇，我就面对一个问题，是面对我罪的问题。这个罪的问题到底有没有出路，有没有解决？那个解决方案是什么？祭坛是出路。第一大段里面的第一小点，祭坛是那个出路。祭坛这个祭原来的意思 它是从一个叫宰杀祭牲这个意义产生出来的，宰杀祭牲。然后呢，它是一个坛，这个坛它很特别，他用铜做，所以他预表审判。这个坛 有四个角，这四个角呢，他用处是把那个祭牲拴住，当把祭牲那个绳子绑住之后，就拴在那一边，那祭牲就不会跑了，那就一只一只预备被杀了。那这个就是角的用处。那透过这个献祭，角又产生一种能力，它是救恩的角，它代表救恩的能力。撒加利亚被圣灵感动，施洗约翰的爸爸撒加利亚，他被圣灵感动的时候，他说了什么呢？他说在神仆人大卫家里面，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。他就是救恩，就是能力。整个祭坛他是出路，因为祭坛上面神在旧约他说用血来揭盖我们的罪，用血来救赎代替我们的罪。那去到新约更明显了，那个羔羊是谁呢？ 耶稣，耶稣是被杀的羔羊，对啊，是神的羔羊。因为这一个就产生出路了，本来我跟神的公义一相遇，只有一个结果，就是死定了，因为我是不义的。那可是祭坛就成为那个出路，神说我已经预备那个约，我 也预备一个救赎的方法，这个方法就是献祭。透过献祭，你可以把不义除去，走向我的圣洁。这是祭坛很大的一个威力。整个祭坛里面的安排设计，它是怎么安排的？它是方形的，长多少呢？长五肘，宽五肘，高三肘，对不对？五都是恩典。恩典祭坛比它是比所有的器皿都高的，它比那个约柜高一倍，如果约柜里面是讲到神的约的话，这个约的进入就是从恩典，恩典一直把那个祝福的水流从高处流下来。恩典要做很多的事情，恩典帮助我们做什么？胜过那一个审判，本来是同的审判，走过恩典的路，我才能够往前走向金。圣所跟祭圣所里面全部都是包金跟用金代表的荣耀，我要经过前面同祭坛这一个救赎，我才能够从银走到金，从献祭走到那一个荣耀里面去。这就是五的意义，从恩典里面一直帮助我们。如果三是可以预表三一的真神的话，那从三一的神把恩典留下来给我们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一直走走走，从外院走向圣所祭圣所。这是恩典的启示。不光是这样，到底我献祭献多少呢？里面有不同的器具帮助我们献祭，其中有一个叫肉叉子。肉叉子是什么样做什么东西呢？好，我们只要回想到我们最丰富的经验，就是烤肉，对不对？烤肉的时候那个叉子就要做什么用途？对，把肉放在火的上面，然后呢烤的差不多之后呢，不是要把它翻一翻，要把整个都烤熟，全烧了。对，烤乳猪，这个想起来就很美味，对不对？可是烤自己啊，这个请不要再想下去。到底我是不是应该那个被送上去被烤的那个？原来要我，原来应该在上面被烤的是我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所以原来我一去到外院，我与神的公义相遇的时候，我就立刻面对一个问题，我的罪是要被审判的，我的罪要被审判，我要在神面前如果要献祭的话，我这个祭是应该要全烤全羊的。烤乳猪的烤猪不能献，对不起，不洁的。所以当我要献上去的时候，那个肉叉子就帮我。你已经奉献了吗？刚才玉婷分享的很好，对不对？我已经神为我已经在这边第一期来，我已经跟神你说了，我才不要上台做见证哦，对不对？我已经勉强献上一次了哈，你还要我再讲哈？不是，这一面烤完了，再烤另外一面。就是这样，原来我们走向那一个神的祭坛的时候，神不断在挑战我们。事实上刚才分享的很好，是挑战我吗？不是，神要把我们旧的东西全部烧走。为什么要 烤全羊啊？为什么烤完这边不烤那边啊？对吧？还要烤那边啊？因为 我只有这边被神医治不够，我还有另外一面也要被神医治。那我只有两面被神医治吗？都不是，我还有里面，我有很多面需要被神完全医治，才可以走到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 对，所以原来祭坛它有一个蛮特别的点，完全烧尽，完全烧尽。我是否愿意走向神的公义的时候，开启去面对我的罪，开启面对献祭的问题，啊，开启面对，如果没有罪就不需要献祭。我献的时候有没有更深思考恩典？我献的时候有没有甘心乐意说主，请你来帮我清我这个人？因为我这个人太需要清了，啊，神，请你用那一个最高的科技帮我检查里面有没有属灵的肿瘤，有没有属灵的问题，对啊，需要做一个手术的，对啊，我们在地上都会定期做检查，是不是定期做身体检查？可是我到底有没有去做属灵的身体检查？不一定，不一定，这就是外院。当我走过外院的时候，我就面对一个铜祭坛。这个铜祭坛的威力大到不得了，因为它从一个赎罪开始，就会弃下，变成很多的祝福，很多的面，它会变成医治的祭坛，它会变成征战的祭坛，它会变成很多类型很有威力的祭坛。可是一切从认罪开始，没有这个认罪，我很难征战得胜，我很难被医治，我很难宣告那个复兴的祭坛，我 很难宣告这个能力的祭坛，对啊，以利亚在山上那个是能力的祭坛，对不对，摩西在山上举手是一个征战的祭坛，那每一个都是，你可以很多面很广去思考，可是全部都从根基，我先走向外院，先面对从祭坛，先处理罪的问题，先汲取恩典，并且要彻底，要彻底，罪积得不够彻底，恩典的汲取就不够彻底，对，我只是让部分恩典流过我而已，我就没办法让它好像油浸泡在油里面慢慢泡，慢慢泡。以西帖进宫选妃之前为什么有半年时间呢？半年还是一年呢？各半年哦，有一年时间，为什么不是进去选妃就立刻见王上？一年时间做什么？对，他可能学很多宫廷的礼仪啊，可以见到君王应对啊，说话啊，怎么样啊？之外，浸泡在那个油里面，浸泡，浸泡，为什么要浸泡？因为出自民间，有乡土味，很土。因为出自民间太土了，怎么可能应对呢？去王宫里面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呢，整个气质都要改变，要把那个土里土气的这个泡走，对不对？然后开启，所以起初是用很浓的墨药这些东西去把里面不好的味道完全浸泡走，走了之后再用香的那个东西泡在整个人里面，所以我的苦味被神的墨药，被神的受苦医治完了，再有那一个其他的膏油香气，我里面就生出基督的香气，否则跟人讲话会不会？常常串冲，对，很让人受伤，对，因为我里面还有味道，还有味道。铜祭坛就是这个威力，铜祭坛是一个根基，没有走过这一步，后面的都不会发生，没有走过这一步，后面就算发生都是想象发生，相遇没有经历，对，点灯没有被触摸，蛮多这些东西，它就成为一个外表，外表，它只成为一个宗教礼仪，不知不觉，可能陈导都只是变成宗教礼仪哦，成为惯性哦，除非我是每一天愿意走这条路，外院，外院。好，第二个部分，九到十九节，他就讲到整个外院的大小，应该怎么用柱子立起来，应该怎么做。那这个外院既然一进去是看到铜祭坛的，是讲到神的公义的，所以这个外院是一个公义的外院， 人走进去好像就开始去思想，我需不需要从跟外面的世界隔开，分别为圣。我要开始做一个思考，我需不需要开始转换我的思想，分别为圣，从一个世界的思考去到一个属神的思考。因为走进这一个外院的时候，它同样有四种颜色，四种颜色物料，刚昨天我们说的，它同样有蓝色。我的思考是属地还是属天的？我要先走进去，立刻做一个决定。我要决定走属天的路还是属地的路？我要决定，几色我的身份？我重视我地上的身份，还是我重视天上的身份？啊，活出君王，活出尊贵。我要朱红色线，神的救赎，还有细麻，是圣洁。所以同样的，他后面讲的东西，一进外院就要去思想，一进外院就要想耶稣的工作。所以四根柱子，耶稣的工作，这是今天我们的思考。去到第三大段，早晚点灯。这个点灯很有趣啊，点灯，灯代表圣灵，对不对？这个灯，点灯第一个要思考是里面有没有油啊，没有油就没得点啊，这个油就是圣灵。所以要做聪明的童女，我必须每一天检查我里面有没有油。如果我去点，每一天我来点了，点点点，我坐在那边点，点完了，其实灯有没有亮呢？里面原来没有油的。你说有，一定有油，那点完那个灯到底是什么油呢？看有没有黑烟出来。如果有黑烟出来，它就不是氢橄榄油，它是我里面的那些油。我里面很多掺杂，里面蛮多不舒服，蛮多我的东西，所以点出来是会冒黑烟的，对不对？它是不合乎环保的，是要改变的。神要我们去想蛮多东西，明明是外院哦，是不是？他在讲同济坛，他在讲外院，经文又立刻又跳回去点灯，点灯是内院，是圣所，点灯是圣所里面的金灯台。金灯台，那为什么从这一边外院立刻就跳到那个点灯的部分呢？那到底点灯是代表光，光又代表什么？光代表神在我里面，那个这光就是人的光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光。约翰福音讲的，如果神的光在我里面，他光照我的话，我一进外院，我就开始被光照。我开始被光照，我在不停被光照的过程里面才能够去到圣所。我没有持续有灯、有油、有光的话，我没有持续被光照、光照、光照的话，事实上我会停留在外院的。我整个魂、整个灵是停留在外院的，我这个肉体已经去到圣所也没用的，也没用的。事实上我没办法再成长，除非我点灯行那个过程是主你帮我一进到外院就开启去思想，你开启把你的光光照在我里面，开启帮我去调整我这个人，以及我这个人是愿意不停去面对我的罪、我的软弱、我的问题。当我不停去面对，神就不停用恩典揭盖下来，那个恩典揭盖一层一层，那个恩典越浓的时候，我去到神的面前，我就越被医治，我这个人就越不一样。所以神好像很特别，明明都已经跳到外院了，又立刻很快就 跳回去点灯，因为不点还是黑暗，不点我进去我里面还是暗的。我外面是很光，没错，外面是很荣耀，没错，外面是很多同在，没错，我也的确感觉到同在，可是那个同在 同在完了就完了，就完了。同在完了，好像如果我吃东西的同，如果我吃的是有营养的东西的，我这个人是吸收的话，我吃完进去就产生肌肉了，产生力量了。如果我本身是不吸收的，我吃进去了也没用，对不对？也没用。吃进去有没有油？有哈，那个肥油很多。那所以原来神透过这一章，我去不断默想的时候，为什么那个安排是这样安排？为什么先讲同祭坛，然后呢跳回去讲外院，然后就跳进去那一个里面圣所的金灯台点灯？因为没有那个点灯就没有亮光，没有亮光，没有光照，我读什么东西都是平。我读的时候平，我的生命平，我的服事平，全部都是停留不动。啊，他那就很严重咯。如果我信主十年，我也蛮追求的，我很不追求就算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不追求我也无所求嘛。那现在我追求哦。我追求，我有所求，我盼望成长，可是十年下来一样 没得长，或说十年里面长出一个月的功力，那会不会很可惜啊？干嘛我付出十年只长出一个月的成长？那太可惜了吧？我不要这样，对啊，有一些我蛮想。有时候读到武侠小说蛮羡慕的，连睡觉的时候内功都在增加哦呵呵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对不对？那好了，不要想那么远了，我只想一个东西，是我追多少，神你给我恩典，我就成长多少，那已经很好了，是不是？原来关键在这个点，关键在我不停要去想。想我的问题，我的软弱，怎么在神的恩典里面，对，可以去前进？哎，点灯又是什么时候点呢？早上先点吗？晚上哦，他是晚上点哦，晚上点。可是这个灯又整天不能熄灭哦，那等于是早晚都点，是从晚上开始点。点到早上继续点，继续预备，然后晚上又再点。那这个东西慢慢发展到现在呢，犹太人他们也用这个礼仪，可是不再点灯了。他们有一个经文柜，放那个陀拉，放那个经文的书卷的，在经文柜的上面，他们通常都会装一盏灯，这个灯是长期点亮的，就是这个礼仪。用这个礼仪，就是灯永不熄灭，光不熄灭，我们读神的话语就会不一样。光不熄灭，我读他的，我吃他的玛纳的时候才会吃进去，对啊。那原来蛮特别的，蛮特别。神给我们一条路，我们既然很想走向神住的祭坛，很想从这个走向圣所祭圣所，神就说很简单，很简单。处理我们里面软弱的问题，勇敢去处理，勇敢去处理，因为神不是来定我们的罪，这不是他的原意，神是要代替我们上十字架。整个特点是我一直走一直走，那点灯是从哪里点呢？晚上哦，是从晚上点哦。那原来武侠小说里面讲的睡着功力都增加是可能的。我晚上的时候先读他一两节几节的经文，我就开始去默想祷告感恩，然后睡觉。神的话有没有在我里面？有啊，有啊。我已经不是用理性在思想神的话了，因为我睡着了。我读完几节经文，我安静，我感恩，我带着一个感恩的祭去睡觉，带着神的话语睡觉，我在里面有一个很深的突破了，很深的突破。有时候早上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想起一些东西，对。最近因为看这个会幕的时候，很多材料都需要很深的默想，那我就会把经文打下来， 抄下来，然后做成一个表。晚上我会粗略看他的经文是什么，想一想，特别会幕，想一想那个东西在会幕的位置是怎么摆的。想完这个图画之后，我就会睡觉。通常早上呢，起来刷牙的时候，早上第一件事说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哈，来一个自我催眠才可以啊，不会眷恋那张床，就起来了。起来之后呢，我刷牙，刷牙的时候那一个会幕的图就在我里面，我就边刷牙边想，边刷牙边想整个会幕的图画，就边想为什么神第一段是讲外院同祭坛，第二段讲外院，第三段要跳回去点灯。耶稣谢谢你，你一定是有特别的意义，特别的安排的，主我谢谢你。我就继续刷牙，继续洗脸。那这个东西有答案吗？没有答案，可是他已经在我里面了，他已经刻在我里面了。他从晚上已经读的时候有一个图画，可是我不会很挣扎一定要想到答案我才睡觉，否则你会睡不着的。对，那所以很轻松把东西印在我们里面，很轻松你就安息感恩睡觉，很轻松早晨起来的时候那个图画已经在昨天晚上放进去了，你就可以继续默想经文了。我不需要拿着圣经边刷牙边看着，我不需要，因为我已经可以很轻松了。我把三个 大的段落放在我里面，我没有很仔细记每一段，可是我用前后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，主啊你的意义是什么，一步一步，原来这就是我走向神的同住的一个过程。那个过程没有很高深的学问，那个过程只是跟神说，神我很看重你的灯，你的话语，我晚上点灯，我早上也点灯，晚上我把你的话放我里面，早晨我也把你的话放我里面，我是早晚去经营这个灯的，早晚去经营这个灯，当我早晚去经营的时候，那个东西就在我里面了，他就在我里面，他在我里面的时候，他不可能只生出一个空的东西，他不可能只生出一个空的教导，他一定是在我里面去让我去思想，那我自己呢？我自己有没有走过这个外院去处理这一些的问题？我有没有负面？一定有，那我怎么处理我的负面？Yeah, 我有没有我的喜穴，林丽刚才说的有，一按到 就可以创造跳高纪录的，一定有，对不对？而且不止一个，对，所以我可以多次创造跳高的细节纪录，对不对？突破自己的极限蛮多的，那我有的话，那这些按钮神让你帮我，我可以放在你的坛上去考吗？考完这边翻那边吗？我可以吗？那到底这个东西是谁的问题？如果是别人的问题，那很简单嘛，我不需要解决。那如果是我的问题呢？我需要去面对。我面对完了，不知不觉，原来我透过这个点灯的过程，不知不觉我从外院就去到圣所。因为我在外面点灯，我预备油的时候，神提醒我要光照，光照，光照。不知不觉我就，哎呀，我跟神关系又亲近了。我从外院就去到点灯的地方，金灯台了。哎，我跟圣灵的关系就靠近了，圣灵就开启光照我，我可以做更多更多的东西，不是因为我做事的能力，我可以做更多的东西，是因为我在神里面更多去默想跟。更多被对付，对，所以这个过程原来都不是在做事情，做事能力可以训练，里面这个东西先要被医治，先要被处理，先要被摸到，摸到之后，原来我就可以轻松走向他的祭坛了，因为我已经愿意献上。事实上最后耶稣说，你愿意就好了，我替你献上。 上去的是耶稣。接着是这一章，我觉得神做完二十五、二十六，他走向我们之后，他开始带领我们，我们走向他。神人是在那个恩典之下可以配合的，神人是在那个恩典里面各有各方的那个义务跟责任。神说那个义务跟责任我负99%，孩子你们来做1%，走向我，让我来帮助成全你们。这是神今天给我们很重要的信息，我们每一个都可以走向他同住的祭坛，在恩典之下一定会成功。阿门。